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不能去自己三米以外的地方，也不能跑，还不能跳，还不能和别人说话。
牛啊羊啊，就圈养的那种，转身都不让转那种。
所以上六年回来都不认识这一个班子。
就这些三令五申我从来没有遵守，我必须追跑打斗去。
你小时候摔一跤，家长可不会大闹，学校要投诉。
对啊，他说我们特别害怕一种家长，这种家长叫全职妈妈，尤其市中心那些小学真的没操场，
班级的门口聚集了不得十几个二十个男生，都得探头往里看。然后后来别人跟我说，说大家都要看那个大美女那个校花剪完短头什么样，
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尿个尿还要找搭子。
以后我们上厕所你别跟我一块去。
对呀、
啊
哦、他在咱这不就跟咱搭了、哎、
就天天跟咱搭。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福。
我是小黑。
我是一杰。
哎，今天的开场呢，我要先给大家描述一个场景。嗯，闭上眼睛想象一下，每天早上八点你来到了一个人员密集的场所，中间呢除了上个厕所喝点水，不能去自己三米以外的地方。
嗯，
也不能跑，还不能跳，大部分的时候还不能和别人说话，更不能的就是大声喧哗了。
嗯，
当然你这中午是可以吃饭的，而且呢熬到了下午五点就可以结束离开了。你感觉这个地儿怎么样呢？不是上班啊。
反正我感觉挺憋得慌的，憋气。
我听着感觉特别像那个，就是现在就是那种牛马，就是那个牛啊羊啊，就圈养的那种牛羊，就连转身都不让转那种，包括很多猪啊什么那种。你们知道吗、
哦、我知道那种。
就养那养殖场。
就卡在那里头。
哦、哎对，卡里头养殖场那种。
除了吃和拉没别的。
就产奶、哎、牛就产奶。
对。
嗯
像那种地儿。
说着感觉有点接近了。
嗯。
这个地方呢叫学校。
嗯。
一般怎么也得连续上九年。
一般那确实是一般。
嗯哎，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你看我们说到这个说到学校了，因为现在九月一号开始开学了，所以我们特意来说一点关于学校的一些话题，而且是非常引起大家关注的话题。大家一开始听到我们描述这个场景的时候肯定觉得不舒服，就像小黑说的，就跟圈养起来了一样。
嗯，
中小学圈养的问题其实也不新鲜了，而且现在似乎都成了常态。开始我感觉啊，是不是就我们家孩子学校这种情况，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天津市的重点小学，人也比较多，他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后来我发现啊，之前我记得有个老师就在网上发过这么一个帖子，然后没想到底下全国各地的家长全在跟帖。
嗯
嗯，都在说这个圈养的情况。
所谓的除了上个厕所喝点水，不能去三米以外地方，就是说摁在那个座位上就别动了是吗？
三米以内还可以吧。
其实这件事儿我觉得对于咱们来说就听上去好像挺遥远，或者说我不知道该怎么用这个词儿来形容啊，因为咱们上学那会儿不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对，那是因为你没有孩子。
哦，
你知道最近
怎么感觉受到了侮辱？
没这个意思，
就是你没有，
你
所以你不知道，这不很正常吗？
有，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因果关系。
我有，
我最近啊，我发现身边很多新一年级的家长惊讶的发现，孩子竟然在课间的时候不能动。
嗯，
前两天有一同事给我发信息。有一天晚上，我心想他怎么晚上给我发信息，特别奇怪，从来不会在晚上发信息的人。他说：“姐姐，你们孩子上课课间的时候能离开教室吗？能出去玩吗？”我说：“不能。”然后他说：“那能串味儿吗？”
嗯，
我说：“不能。”
所谓串味儿是串其他同学的座位坐是吗？
就到别的同学座位那儿去串，
就走动
串门似的聊天啊，
在班里都不能走动，
就是、自己班都不行。
对，他说你只能在旁边两个同学之间来徘徊吗？我说对，就是这样的。
这活着有嘛意义呢？
这是什么年级的孩子？
一年级啊，新一年级
就这样了。
我儿子时候也是这样啊，那才十几年前就开始这样了。
我记得上课小学时候上课让你手背着 妈背手坐那儿，
那是一年级的一种规训，
已经很难受了，
嗯，
已经很难受了。
现在不这样
了，
现在不用手背后，现在是手放在桌子上，然后并排放在一起，是这样的。
哦，
嗯，
然后课间不许动，
嗯，
太可怕了，
嗯，
我真的觉得太可怕了。
因为之前我儿子上二三年级的时候吧，有一回是他们同学妈妈要给我一样东西。然后我说让说孩子在学校里面交接一下，然后给我带回来。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明天谁谁谁他妈妈要给我一样东西，我说你下课去找他拿一下。然后我儿子说不行。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因为他离我坐的太远了，
多远，
他们俩不在一个半球，一个教室里面不在一个半球，可能是，
可能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得动用中间的关系网给递过来
就是因为这样的距离，就不允许，老师是不允许他下座位要走到那么遥远的距离去找这个同学拿一个东西的，只能是他旁边前后左右可能还能说会话呀，还能，
所以上六年回来都不认识这一个班的
哎，我觉得这有点回到了咱们父母上学的年代男生和女生不能说话
还有
啊，我爸我妈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就是男生女生不许说话的年代。
那倒没听过。那这个课间老师还在班里待着是吧？得看着。
对，大部分时候也会有老师，尤其新一年级。不过一姐刚才说那个上了一年学还不认识，真的是有这真实情况的。因为我闺女去年上一年级嘛，
嗯，
然后她就在这个学年的期末的时候，暑期之前跟我说，她说妈妈开学了，我要跟我们同学见面了。我说你还认识他们？她说当然认识了，但是我们有同学就还不认识。我说都上一年还不认识？她说是，她就是不认识，
就没说过话，是因为是？
对，就没在一起，
没有移动到她那个位置过。
哎呦我的天哪！
当然我觉得可能也包括这孩子也比较内向，可能也不擅长去，嗯，跟同学特别的频繁的交往，
就不会喊着说话。
嗯，
哎，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一个事儿，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大学生也是这样的。我前两天还那个跟一个辅导员聊天，我就说现在的孩子们好像没有三五成群的一块儿去，比如在大学校园里面去上课呀什么的。
以前不都是这样吗？
对，以前是这样的。然后但这个辅导员跟我说，就现在零零后啊，他们好像不太爱社交，
嗯，
就是都是自己去上课。然后咱们之前也聊过这个宿舍里拉帘的问题，
嗯，
他说普遍他们就是不爱社交，
有手机玩游戏就够了。
我觉得可能不光是那些，是不是也是因为从小的这种
机会，
就是牛马圈养式的这种围栏式的这个上学的经历造成了这个原因呢？
只认识旁边这头牛，
对呀，
太可怕了。
对，其实我在网上找了找啊，有一个人做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其实数据并不是很充分啊，它是一个针对1900多名家长的一个调查，就显示说75.2%的家长认为身边的中小学，安静的小课间现象太普遍了，而且是在小学是最突出的。
天哪，小学都没有叽叽喳喳的声音了吗？我记得那我们上
你这么一说，我好像真的好像觉得没有。
我们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那课间就那、
对呀、
就那样了，追逐打斗各种、
在我印象中，这个学校尤其小学它就是一个乱糟糟然后闹哄哄的一个地儿，对吧？就是它主要的任务感觉都不是学习，就是把孩子先聚起来、然后那个有点纪律，然后有点集体精神就好了。怎么现在
对，你还记得咱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有几个学校提的要求，三申，哎，叫三申五令是吧，
三令五申，
三令五申，
您三令五申咱怎么说小学这学历就往回缩呢啊，
主要咱没被申过，没被令过啊。三令五申就说这个不要追跑打斗，
对
对吧，不能嬉笑
嬉笑不是你要干嘛吧？
你那么开心，
不能大声喧哗、就不能大声喧哗，不能追跑打斗、就当时一直提的都是这要求。而且那时候我记得班里头还得有值班的，就值勤的同学，
对，
我记得那时候高年级了以后
带红袖箍，
对，在楼道里值勤，
对、
甭管自己平时怎么跑啊，带上这红袖箍的时候别人跑马上就去制止，
对、
对，
还得那个还不能串班。
而且我觉得就是小孩儿好多都是有点多动症啊，但是可能也不是真正的病啊，他就是特别好动、他有释放，
天性，
对，释放不完的那种活力，你让他从那儿拘着得多难受啊。
就这些三令五申我从来没有遵守过。
哦，就是他、就是他
他就是那个追跑打斗大声喧哗，
精力旺盛，
我必须追跑打斗去。我追跑打斗到高中的，我
你说要让你10分钟哪也不许动你怎么着？
我疯了，
他得长痔疮，
我疯了是一定的。
哎呀，就说到这个课间啊，其实一直从去年，我记得有一个老师发过一个帖子，当时就已经引起大家这个超多的共鸣，包括去讨论这个事儿，包括去就是希望能够这个事儿能有改变。但是这事儿呢，说完了就过去了，好像也没有什么真的实质性的改变。但是在今年九月初开学的时候啊，我看北京教委出台了一个指导意见，里面就提到了专门是在学校的课间时间的一个指导意见，当然就提到了全市的义务教育学校原则上要落实15分钟课间时间。
嗯，
原来一般咱们下课不就10分钟嘛，对吧？他、
嗯、
就是延长了5分钟，而且还有一些具体的要求，比如说上下午各安排一次30分钟的大课间，在学校每天课间的总时长，小学要不少于90分钟，初中呢不少于105分钟。
嗯，
都得出这么一个意见才能落地。
出意见管嘛用，落得了地吗？
落得了吗？
而且他也时间长了，和这个时间干什么是两件事儿。
不不，还有一个问题，他就真从10分钟挪到15分钟了，你难道没有遇到一个会拖堂的老师吗？
对啊，
老师说咱们把这道题讲完就下课啊，
然后就快上了。
哪有，我们那时候还那个什么呢，就是他讲完以后上课铃响了。
对
啊，就是说然后就快上课了吗？
对啊，
对，而且他十分钟好也好，15分钟也好，他不让你窜味儿，那你说有什么用呢？结果都一样的吗？
嗯、
但是当大家特别谴责学校课间不让孩子们出去活动的时候，他出了这么一个政策，其实我觉得从政策引导上来看吧，他还是希望，就是这事儿课间能把它好好利用起来，也是满足家长和学生，就是我觉得先满足学生需要。你说天天把一个6、7岁、7、8岁的小孩圈在那屋子里，他这
大人都受不了
什么样，这回家得成什么样啊。
哎，我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我不知道现在孩子们如果他们已经被圈养了，就像牛马在那个围栏里圈养了那么久了，你突然之间把链子给松开了，他受了吗？
他可能都不会出去玩了。
嗯，
他不会玩了，
就是那个小象的那个故事，
而且他们也对他们也没有游戏。你看咱们小时候跳猴皮筋儿，砍
籽
儿，我觉得那砍籽儿玩的可疯狂了，
就是扔沙包的意思。
对
对
对，
但是现在的孩子他没有这些游戏，他从小到大没有这些游戏，他不止在学校里没有，他回家小区里也没有孩子出来，全在家里学习吧。
哎呦，太可怜了。
是。我觉得咱们接下来要聊一聊，就是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个，从咱们小时候追逐打闹，然后发展到了现在的孩子们没有游戏，然后自己不愿意出去，是怎么来的这事儿？
就把孩子箍在这座上了。
对，是怎么来的呢？这事儿怎么变成这样的呢？
反正我是觉得挺奇怪的。前一阵听说这事儿，我真的是难以置信。而且我记得我前几年采访的时候，就感觉其实。现在学校不挺好了吗？这个孩子们用的课桌课椅都是专门那种适合小孩身材的，什么环保的，然后那个讲台上的那个投影仪也好，或者电子设备都特别高级，我还说真好。包括那个有的时候采访半截突然上课了，不是那个特别吵那种声音，而是那种音乐，噔噔噔噔的音乐，哎，上课铃响，大家回到座位上，然后下课铃又响，我就没想到怎么突然就这个样子了，就这个过程经历了是什么东西。
其实这个是有迹可循的，我不知道你们啊，我是记得大概是在我上初高中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有一些社会新闻就会爆出来，什么样的孩子好像在学校里就是出了事儿了，然后老师跟学校和家长就会发生纠纷。
对，好像最早是出现这种情况，
最早是爆了很多社会新闻，就说有纠纷，然后再慢慢的，咱们就上大学工作，可能也没太关注校园里面到底是怎么进行的。直到我儿子在2017年的时候上小学，我才发现，哦，孩子已经不能离开教室了。
2017年就这样了，
对，
甚至更早。
就是因为有纠纷嘛。
嗯，
很多家长都说学校就是怕担责任。就是怕出问题。
我其实我这些年过去的采访经历来看，曾经我知道过一起事故，就是体育老师就是学生上体育课，然后在体育运动的过程当中受伤了，实际上就跟咱小时候一样，摔倒了，然后上医院抹一大片子药水儿，就那么个伤。结果
没抹过那片子。
哎，我腿上经常是药水啊，
我就是膝盖上。
啊，就
是
你经常就摔倒了什么什么，然后家长也不会管你，你是在哪摔倒，你是体育课还是练打球什么，都没事，来吧，上医院抹点儿，就完事儿了嘛。然后但是当时 我当时已经上班了，然后这个体育老师就后来就被家长给告了，
嗯，
是咱们天津的一所学校，
嗯，
然后就是各种不依不饶，
嗯，
说这个体育老师的监管不到位啊，
嗯，
什么什么的，
嗯，
我要是这个体育老师，你再让我上体育课的时候我也不敢，我又不是私教，
嗯，
我私教我可能一对一，我对这个学员我稍微练不好了，
嗯，
我还胆战心惊的呢，我一个体育老师，我面对这么多孩子，那你要是这个家长都这么来找我的话，搁我也不敢教了，我也不敢让他们玩了。
嗯，哎，你这样说，我忽然想起来，我十几年之前，其实是我之前采访过学校老师，当时就已经有出现，咱们说的这种下课不让出去呀，
嗯，
或者是体育课有时候危险动作不敢做呀，什么这样的情况。当时学校说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如果有一个纠纷，就会牵扯很多很多的精力。
嗯，
有的时候甚至一开始会出现好多个纠纷，就你根本就都没法开展管理工作了。就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安全考虑，那孩子就别出来了。在十几年前时候，确实有学校的校长是说过这样的话的。
我觉得这个是主观层面上的，
嗯，
那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小学校长曾经跟我说过，这也是主观层面上的，他跟我说呢，他说我们特别害怕一种家长，这种家长叫全职妈妈。
嗯，时间太多，
对，他时间太多，他没事在学校门口等着
啊，
就在外面看着，
天哪，
然后呢，
窒息的爱，
对，然后呢，就是我当时跟我讲了一个事儿，他说这样的孩子，他说我特别担心我们学校的孩子将来出去以后他的生存能力会很弱。
嗯，
我说为什么，他们那个学校是个重点校，然后重点校呢，他这个既然是重点校嘛，这个孩子的父母难免都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
嗯，
然后包括就他所说的一些全职太太，
有一定社会地位哈，啊。
对，然后他就说，他说给你举一个例子啊，我们一个班的一个老师就是批评了一下这个孩子，就说这个题，就这种类型的题，我都讲了多少遍了，你怎么还是不会做呢？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语气。转天他的妈妈就找来了
啊，这也太夸张了吧？嗯，
对，
那像咱小时候那个死猪不怕开水烫。换皮不入内。
我小时候我妈是怎么跟老师说的，老师他不听话你就打他，
嗯，
我真挨打，当我妈面儿，数学老师踹我屁股啊。那咱们那会儿那家长，我后来问我妈，我说您心疼吗，我妈说咋不心疼啊，但是他虽然心疼，就老师踹那一下他也不会说他去找这个老师的麻烦，
就是他觉得我跟老师应该是一个阵营的，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
对，就现在我觉得不知道是教育理念还是社会风气，还是说这个经济发展导致的这个人们的思想有变化，或者这种社会结构有变化。首先这么多全职妈妈是以前咱那儿没有的，对吧？
对，
刚建国时候就是男女平等，
我奶奶那边有。
哎，对，但是那会儿全职妈妈可不像现在这样，
那时候都六七个孩子。
对，
后来到咱们这一代基本上没有全职妈妈，对吧？
嗯，
都在，
对，都是双职工。
嗯，
然后首先全职妈妈就多了，其次对孩子这种管理也太过分了。当然我说可能说话不要那什么，要
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俩怎么了？今天这学历都往回缩呀。
然后就把很多的压力就真的是给到了学校。你看，我就刚才阿夫说那个十五分钟这个新闻出了之后，有很多那个网上在转载，然后底下评论特别有意思。比如说他说这个，有的人就说，就是学校懒政不担当不作为，然后怀念小时候下课投沙包什么的，然后底下马上就有人这个反驳说，你小时候摔一跤，家长可不会大闹学校要投诉。
对啊，
哎，也是，包括那个再回复说，别说摔一跤，老师批评重了都投诉，就像你刚才说的。
对，
所以我觉得双方都挺辛苦的。
对，当然咱啊也别说那个让老师打孩子确实也不对，
嗯，
对吧？咱把这一层用肢体暴力，咱就给他，当然精神暴力也不对哈，我这好政治正确了。
嗯，
但是我确实觉得就是现在好像这个孩子都变得
娇贵了，
就是说不得，骂不得，
嗯，
打不得，
对，
就是感觉就是不敢碰一下。
老师怕学生。
嗯，
老师怕学生，以前是学生怕老师啊。
嗯，现在也怕，其实，但是他就是家长不怕。
嗯，对呀，老师怕学生，不就是因为怕家长吗？
嗯，
对吧？然后我觉得这是主观层面的原因，还有就是这个客观层面。你像那个我过去跑小学，有一些小学，像天津市的，尤其市中心那些小学，真的没操场。
嗯，
你说让孩子们出来玩儿。他去哪儿？
就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学校呢？
啊，这是历史原因了。
你看现在家长们都会说内卷，
嗯，
对吧，
嗯，
但是现在家长对于名校的追逐可不是一般的疯狂啊，
他不会考察有没有操场，对吧，
对，他就认为这个学校好，这个学校出成绩，
嗯，
我就要进这个学校，
嗯，
但是现在小学也摇号了，但他还是觉得名校可能给我孩子未来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嗯，
对，
但是这样的一些学校往往就会有大班额大年级，
嗯，能大到什么程度？
以前吧，你可能一个学校比如说六个年级，
嗯，
也就30多个班，合下来五六个班一个年级，对吧，这很正常，咱们小时候这样，
对，4-5个班吧一个年级，
现在能一个年级就30多个班，有的学校
30多个班，
今年确实是本来就是刚好在这个人口顶峰上，
对，因为我了解到一个数据，咱就说不说别的地方啊，就说天津新一年级1000人以上的，这一个年级1000人以上就有8所学校，
嗯，
8所小学，1000人什么概念？现在基本上都是40人一个班，
1000什么概念？我给你
25个班，
举一个例子，嗯，稍微招生不那么大规模的大学，一个大学的量，一个大学的量，
新生大学新生的量，
嗯，
你就想吧，这些孩子。他往哪儿上体育课去，
嗯，
他能把这些孩子装进教室里已经是奇迹了，我觉得。
对啊，所以现在就有很多学校他装不进这个教室里面，他就开始到处借其他的地方，
嗯，
做他的这个额外的校区，
嗯，对，
所以就没有操场。
他不只是没有操场，当然这个可能又歪楼了，就是老师还要两校区跑，
嗯嗯，
你给老师排的课表排的不够科学的话，老师根本下节课都赶不过去。
咱别说别人啊，就说我闺女她这个小学，她这个小学就是天津市的一所重点小学，她跟别的学校，他们这还是一个分校区，
嗯，
而且是跟别的学校共用一个这个教学楼，
对，好多这样的了，
连廊的教学楼，
嗯，
这一半是他们学校，那一半是那个学校，
对，
他们连上大课间做操都得错开风，错风来出来做操，
嗯，
你想如果下课这俩学校都是小学啊，而不是全部的部分，就比如说不同的年级在这儿啊，只要是一放开，这些孩子都出来，我都怀疑这操场上站得开站不开。
嗯，
我天，我都有那种场景，就在楼梯上挤来挤去，有滚下去的那种，
就真的风险还蛮高的。
对，
嗯，
当然，其实咱小时候人也不是不多，但那时候下课了，也不是说所有人都去操场上跑啊，也有一部分人在教室里。
对，至少我觉得一个操场能都站上，就是比如说有升旗仪式，大家能站一起。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都站不了一块儿了，
就一个学校一个学校来嘛，
就分着错峰的。
哎呀，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一年级嘛，虽然上课可能学不了什么太多知识，但是真的是好盼着下课呀，
嗯，
就一下课就想跑，
嗯
嗯，
就那种好像被压抑了40分钟45分钟就想出去释放一下，
嗯，
你那时候我们学校里头有好几个单杠，就作为我一个一年级小孩，
嗯，
我现在印象当中它都是高高特别高又细的那种单杠在上面，
嗯，
我们有同学就能在上面上下翻飞，这是我难以企及的高度啊，
嗯，
但我觉得现在如果学校里有这么一个孩子敢在学校里单杠这么做，老师得吓死。
嗯，
哎，那你们那会儿课间的时候都干嘛？就是10分钟
我觉得就真的是有好多好玩的事儿，对吧，
嗯，
这个
你都玩什么了？
咱先说小学阶段呗，
社交，我觉得比如你交的同学好朋友都是下课时候交的，你不可能上课的时候交朋友。
对，
嗯，对，
上课说话点名，
对，你上课都得听讲，
上课的时候怎么不能交朋友？
你一看就不是好好学习。
写纸条了。
你得先跟他成为朋友才能写纸条，对吧，
嗯，
就这些
笔友。
现在小孩可能是笔友了，那个，
现在只能是笔友，没机会说话。
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靠下课时间你认识朋友聊些，
嗯，
哎，好玩的话题什么的。
你都聊嘛呀你？
哎，什么都聊，
比如聊哪个动画片，
对，什么《还珠格格》什么的，
嗯，
对，不都这些吗？
什么我有我闺女下课，
嗯，
你有什么粘贴送你？
对，
天天他那儿一堆小零碎，然后我说这个是什么呀，
嗯，
扔了吧，不行，这是我朋友送给我的，
对，啊，
那个是我朋友送给我的，
就是社交嘛，我觉得，
嗯
嗯，包括那个早恋，对吧？
小学就早恋，
我没有，我没有，
啊，
我小学没有，小学没有，
那你什么时候有呢？
不许歪楼。对吧，不都是那什么吗？
这个环节不能歪。
不是，他说的是我小学的时候没有，所以我就是这语气吧。
所以你不能歪楼。我记得那时候就上中学的时候嘛，就是突然有一天，也不是突然嘛，反正刚开学就是说所有的小朋友女孩要把头发剪短，剪到齐耳，好像是。
对，
当时对，就回家就剪呗，我觉得也没什么奇怪的。结果转天早晨呢，我一上学的时候还没有上课，基本上属于课间的时候，就突然发现我们有一个班的这个班级的门口聚集了不得十几个二十个男生，都得探头往里看。
看你是吗？
我在外面，我看见他们。我说干嘛了这些人？然后后来别人跟我说大家都要看那个大美女那个校花剪完短头什么样。
哎呦，
我说这些小男孩啊，心里在放花是吧？放烟花。
哎，我这么听着，我觉得还挺哏儿，
是挺哏儿，
多美好的回忆
啊！你这不都是课间发生的吗？
不知道那二十几个男生是不是现在正给孩子讲了？你看，你爸当年休息那十分钟，
休息那二十几个男生有咱听友，一听，哎，这不我吗？
你怎么知道只有这一个学校这样？也许每个学校都有类似的事儿，
哎，
对吧？
嗯，
你呢？
我下课上厕所，
45分钟一去上。
不是不是，但是就是，我觉得一个特别主要的活动就是跟闺蜜一起上厕所。
嗯。
当然不会手拉手，也不吊着。
你是特别典型那种得找厕所搭子的人。
哦，对，
我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尿个尿还要找搭子。
你不用理解，反正你也不用搭子。以后我们上厕所，你别跟我一块去。
对呀，
啊，
他在咱这不就跟咱搭着吗？
天天跟咱搭，还问咱去厕所吗？
不是，咱这公司那个女厕所刚好仨坑。
我跟你说，这个人，啊，
我这人强迫症，我
他一定这一生都是平衡的。你小学的时候没有找过搭子，成年人之后35岁之后就要开始找搭子了，
返老还童了我。你回回上厕所，闺蜜没尿也跟你去上
啊？对呀，啊。或者是他去，他说让我陪他去，我就陪他去啊。
嗯，
这不是女孩之间很正常的吗？
尿完尿10分钟就过去了，
嗯，
尿10分钟的
尿，还得溜达溜达呀。
啊，
我们小学的时候那个厕所不是在就是楼道里面有的，当时是在一个平房，然后里面是一个大通道，你知道吗？就底下是大通道，旱厕好像还是类似于。
哎呀，说出了年代感。
上面有好多那种坑，就是
好了，可以了。咱
关键
吃完饭，
关键它不是那种就是有底儿的坑，就没底儿的。我印象特别特别深，我就看到我们一个同学掉下去了，
哎呦，
他又从那儿走就。他就上去，然后掉下去，他有两只胳膊撑在了两边，然后就，
哎，
他撑起来了。
还好还好，
这不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吗？
就是小学的时候，就是很可怜的那
种。还好，一姐你是怎么想？
我说还好没有掉，也能撑起来。
他那个时候楼道里是有厕所的，但是那个厕所是给老师上的。
哦，我小时候也是那样的，
哦，
其实，
哎，我们有个厕所楼道里，后来改楼道外了，然后楼道里那厕所经过装修改造，变成老师的办公室了。
这是一个味道浓郁的办公室。
我很难理解为什么厕所能变成办公室。
然后我还想说厕所。这是我上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我跟一姐的初中是一个学校。
嗯，
我不知道你们那时候是这样吗？我们当时在北楼，北楼里好像没有给学生的厕所，就要去逸夫楼上厕所。
嗯嗯，
每天下课就是还要穿过操场，然后到逸夫楼里上厕所。
强行运动啊，这是。
嗯，
对，然后回来的时候还能在操场上看男生打篮球，
嗯，这跟看女生剪发一个道理。
哎，对对对，
嗯，
就是其实觉得下课的时候自己去安排一些这些事儿，有的时候不见得是我专门去做一件事儿，而是把很多事情都串起来了，这就是校园正常的一天的生活。
嗯，
还有就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去小卖部。
嗯，
那时候基本就是上初中高中了。
嗯，
这中间这10分钟啊也得去小卖部买袋锅巴。
你就是总饿是吧？
哦，
总饿总上厕所，
跟现在一样啊，
就是，
那还是
就傍晚那阵儿特别饿。
嗯，
还没放学还得上晚自习，就晚自习之前可能相对那个时间会长一点，我就得去买一袋2块钱的小米锅巴5香味儿的。
我记得我那阵是买干脆面，那个把那卡留出来。
那是中学，
对对对对，
那是初中，高中就是买锅巴了。
嗯
嗯，
流行那个卡的劲儿过去了。
嗯，
还得就是今天我买一袋跟闺蜜俩人分享，明天她买一袋我们俩再分享。
你比人吃的多还吃的快。
你怎么那么讨厌呢？讨厌。
哎，你就是尿完以后吃，吃完以后尿啊。哎，
讨厌。
辣吧，怎么还不尿？
出现伤人事故了。
嗯，
你呢？
我
啊，
我就是那个你尿尿过那打那过看男生打篮球那里边肯定有我一个。
最腻歪这样女生。
啊，
他是打篮球那个，
我知
道打篮球踢足球。
嗯，
可能你我不会腻歪你的，但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就有一女生，就是那种打得不好还倍儿菜，然后还非得跟男生一块儿打
啊，我就那样。他们会让着我的。
但是我觉得你的这种气质呢，不是那种让女生们会讨厌的那种，
就我不查
查理，
对，我不查，我是真正真的冲着球去的、
啊、对对对，
我不是冲人去的。
你说的这个很对，就是他有的很查那种，让人觉得受不了、
嗯、
就是有一部分人包括男生女生，他就愿意课间的时候去运动，这也挺多的。
对我受不了，
嗯，
我不仅你得让我溜达，我还得去跑跑去，要不然我腿部肌肉紧张，
要不然他现在坐办公室腿疼呢。
我真腿疼，真的。
但是咱说这个有的就大了，就上初高中，我觉得他相对来讲就是相对稳当一些了，对吧？他不像小学时候的没溜。
嗯，
但是小学的时候其实如果是肆意的活动，还确实有的时候会跟危险擦点边儿。
嗯，
我就印象中我小学几年级的时候吧，有一次我就跑，就在楼道里跑，那时候都已经上课了，我就赶着要上楼还是下楼的，我这么一跑着唰一下就滑倒了，那种大理石的地面、
嗯、
我就结结实实的侧着邦的摔在了地上，我觉得我的脸都已经摔肿了，我当时整个半张脸都已经疼的已经没有感觉了，然后都青了，后来整个半张脸都青了，就是那次摔的真的特别狠。然后
你们家没去找学校说为什么地面这么滑？
没有，我就放学的时候我就
哦，一姐说的这个情景、哦
啊、
我觉得现在一定会有
的，一定会的。嗯，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妈我磕着了，我妈说没事，过一天就好了。然后我当时就意识到为什么老师说不要追跑打斗，看来是有原因的。
不是，我经常磕着，我也不会跟我妈说妈我磕了，我妈也不会注意到我到底哪儿破了。
好吧，
皮实。
而且我告诉你也不是皮实，就是大家都习惯了、
嗯、
而且咱们那时候学校也没有这么科学化、
嗯、
合理化，你现在有各种防撞、
嗯、
对吧，各种扶手，
现在没有，
以前咱那叫嘛呀，
啊对，以前没有，嗯，
对呀，以前就给你刷半墙的绿漆就不错了、
嗯、
对吧，下边都是那种破砖，
不是都是那种水墨，就现在特别流行装修那个、
啊、对对对对，水泥微水泥，
不是就叫水墨石
啊，反正就那种
水磨石那种的，就里面好多碎的小石头片儿那种感觉的，
对对对对，就那东西
啊，还特硬。
咱也不知道是不是现在这个维权意识强了，包括我还想起一件事儿，还是已经上初中了，但是小孩也挺没轻没重的。当时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可以吃完饭玩儿什么，没人管，也没有老师在那儿。结果有个小男孩，当时也不知道从哪弄了一套飞镖，就到处啪啪啪飞、
嗯。
结果正好他也飞的时候，对面走了一个学生，一个同学，啪，那个飞镖就戳胸口了。
哦、
就现在想想真的挺恐怖，那人脸唰就白了，但还好他没那么大的力气，所以只是皮外伤。
我的天哪、
嗯、但是你要放在现在，我天，这两家首先得打起来，其次肯定得把学校老师揪出来、
嗯、
你为什么当时没在这儿管，对不对？
你说这个我忽然想想，你说打起来，我忽然想想之前不有一个两个小孩在学校里打起来，有点歪楼啊、
嗯、
后来那个小孩的爸爸就带着他去那家里找那孩子评理去了，然后开始还坐那儿心平气和的说了两句，没说两句他就咵一下把那小男孩推倒了，就他爸已经受不了了。
嗯，
就我也在我们孩子学校门口接孩子的时候碰见过两个家长吵起来的。
嗯，
就是因为老师还在那儿，其实还在给处理的时候，家长已经有一个、
嗯、
有一方控制不住了。
天，
然后那个吓的孩子，其实两个孩子都在哭，
其实孩子之间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
对，
嗯，
咱回来啊，这个话题的由头就是这个北京要求的是十分钟，你看咱都忘了说了什么，对吧？
回忆小时候了，
十分钟课间改十五分钟。实际上，据我了解，天津有一些学校已经改成这样了，甚至已经实行了两年的时间。我还专门采了一个小学的老师，他说已经这样了，让我说那能落地吗？
嗯，
第一，我考虑是这能落地吗？他跟我说他所在那个学校能落地，为什么？因为他的学校小，
嗯，
人少。
嗯，
人少，他说一我好管理，二就是这个有场地，
嗯，
所以是允许大家，又允许大家出教室，允许大家出教学楼的，也可以就真的可以歇够十五分钟。
嗯，
但是他儿子所在那个学校，这个老师他的儿子所在那个学校就不行，
学校
是一个稍微重点一点的学校、
嗯、
然后说一开始是不允许出教室，
嗯，
然后后来放宽到了不许出教学楼。这个我怎么突然间觉得有一种过去三年的感觉。
太可怕了。
还有就是我觉得这有一点不太好啊，就是十分钟改成十五分钟。那其实他这样顺延的是 放学的时间，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就是他休息的时间一定不会抢占课上那40分钟或者那45分钟，对吗？他一定会顺延放学的时间。我觉得这对于我现在这种坐班的牛马来说，我宁可早回家。
嗯，你就让我在教室里直坐着吧，你一节接一节的上吧。
对，反正你也是让我在这坐着。
嗯，但我反倒觉得，就是我觉得什么事儿都是，当大家一哄而上都去上重点的时候，也许这些不是重点学校，反倒能让孩子有一个喘息的时间，更舒服的去学习或什么的。
而且是有数据表明，我是之前听咱们一个区的教育工作者跟我说过，说现在虽然不考试了，但是他们做过一些摸底的检测，就反而是一些大家不是非常关注的那些小学，他的教育教学质量会更好，因为一个是人少，你想啊，他一下弄1000个人，这一年你怎么管，有多少老师，他怎么去抓成绩抓教学，
真的是一个大学的体量里面，现在大学都要求200个学生配一个辅导员呢，都要配，对吧？都有这样的比例。你这1000个学生，当然他也有班主任，也有那什么，也有代课老师什么的，那真不是一码事儿。
嗯嗯，所以你现在这种情况，天天喊着啊，我要给大家保障课间的时间，甚至我要延长时间。但是家长们最关心的就是你什么时候能落地？你说了等于白说。
对。
但是这些问题呢，解决起来好像貌似又有我们家长一份责任。你为什么选这儿？你为什么扎堆儿？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其他的选择？我觉得可能这个事情反而倒推，也许有一些家长会开始思考。但是这不是说要推给家长去解决的问题啊。难道现在这样的情况，你就不能比如说第一节课第二节课下课是这两个年级出来可以活动，第三节课第四节课是那两个年级，它不也能增加的这种出来活动的时间吗？
这又像监狱了，
放风，真的是放风，
总比不能出来强吧。我现在跟我闺女说的就是，你每次下课每节课后都要上厕所。
嗯，
然后我闺女说了，妈妈，她不是二年级了吗？
我没那么多尿，妈妈，
不
像你。
她说，妈妈，这个厕所就在我们教室门对面。然后我就问了他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臭吗？他说，我说在教室里臭吗？他说不臭。我说那还行。我说那有别的地儿可去吗？他说可以打水。他说打水在走廊的尽头。我说行，那你每节课下课去打水，从今以后你不要带水壶了，你就带个杯，想喝的时候去打，这样你就不用拿着水壶就不想出去了。就给他创造各种机会让他能
出去，强制性也得
出去，但是他出去就见不着阳光的，只能在楼道里面。
哎呦天，我记得我表哥他就特别好动，他小时候他是上幼儿园的时候，他每天其实幼儿园已经很松快了，但是每天晚上他爸爸去接他的时候都要给他留一段时间，他要围着操场跑，跑够了散够这个活力了再回家，每天都是，真小孩太需要这些了。
哎，我们先不说释放天性的问题，我有一个担心，就是那孩子们的身体会好吗？
不好。
那他体育课
光靠体育课可没，
他现在是有阳光体育课的，像小学我觉得还是能保证时间的，他每周5天上学吗，有4天都是有体育课的，然后中间的大课间呢也是可以出来活动活动的，但这些其实远远不够，就需要在他3:20放学的时候家长接走，理论上是学校可以有课后服务，但是作为我们这些低年级的家长还是不愿意让他在学校参加课后服务，因为课后服务就是看电视，或者是自己画画写点东西，至少我们孩子学校是这样，然后我宁愿带他出来或者老人带他出来在外面活动活动，弥补一下在学校活动不足。
感觉这个把E人都给变成I人了，都只会画画安静的看电视，不社交不玩。
我觉得我更关心的是学生体质的问题，我不知道你对你们家孩子的这个体质有没有焦虑。
我有焦虑啊。你看这个是老二，他相对还好，因为他从一开始上学就是赶上了比较早下就是比较早放学。我们家小哥哥他是从1年级开始，那时候还没霜减的时候是5点放学。你要像在北方的冬天5点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你就没法让他出去接受阳光的照射了。不是对视力好吗？现在孩子不都视力有问题，体质有问题。这几年呢，其实从教育部门他是非常抓体质健康的，从小学他也每年有体测，但是体测咱不知道别的孩子，反正我们家孩子成绩就挺一般的。但是你到了初中阶段，中考是要有体育成绩的。
对，
这种指挥棒，它其实是倒推你 不得不在初中这三年阶段要狠狠地抓一下体育了。
嗯，
所以在初中阶段体育课是能保证的。
嗯，
不像以前是吧，今天这个老师占了，明天那个老师占了，现在孩子们体育课是有保证的，而且他们的应该算叫类似于叫晚自习吧，也会专门有一天安排是体育课的晚自习。
嗯，
但是孩子他，我就觉得他给我的感受是他觉得很累。
哦，
咱以前上体育课是很享受的，觉得是玩儿，
对
吧？
对，
他又觉得上体育课很累，因为要不停的跑圈跑圈跑圈。
对，体育也是应试教育一部分了，已经。
嗯，
对，
就变成应试，他又没有意思了。
对，
他就变得很无趣了。
嗯，
而且他们小学的时候都是不能出去，
嗯，
啊，也没有游戏，
嗯，他没有那个基础。
啊，对。所以他就会很不享受这个体育运动，
排斥了。
天哪，竟然
真的连运动最基本的释放天性也要变成应试教育部分。
嗯，
真的是没有什么喘息的空间了都。
但是对于教育部门来讲也很难。
嗯，
就他该怎么办，他该怎么办。
对，你看有老师不也挺委屈，说这个学校活动多了你们说学习不好。
嗯，
学校作业留的多吧，你们说孩子没有时间运动，合着都是你们理。
对，不管怎么样吧，可能也是，现在至少开始要追回过去这个失去的那段经历和那段时光。
嗯，
可是我们肉眼可见的，我可能你是从你们家孩子那儿看，我是从这个我爸在医院工作时候的这个反馈来看，
嗯，
这是一点。还有就是我采访的经历，首先说医院来看，我爸呢，他那个科室啊，有承担这么一个小小的功能，就是说，给那些征兵单位做一些体检上的一些怎么说把关吧，
体检，
把关吧。然后说，他就跟我讲说，有一些孩子要去当兵之前到他们那检查，然后我爸就说：“你蹲下，你蹲一下。”孩子说：“我蹲不下去。”我爸说：“你蹲怎么还蹲不下去呢？”就一开始遇到这样的孩子的时候，他很惊讶，然后后来发现这不是个例，
很多是吗？
有很多。他说蹲不下去你怎么当兵啊，这个自我怎么给你欠呢？然后其实我跟你讲啊，我你们都知道我在健身嘛，我去年九月份去健身的时候，我见到我这个小私教，他给我做的第一个测试也是让我蹲下。
哦，
所以我当时就想到我爸为什么就让他们蹲下，可能这也是对你体质
全身的一个协调性啊什么的，
我不知道。反正我就当时他说你会亚洲蹲吗，就是咱蹲下以后还得揽着前面的抱膝。然后我说我会啊，他说你蹲一个我看看，然后我就蹲下了。他说嗯还行，说明这是一个考察人的这个体质的一个指标，
哦，
就是柔韧度一类的这种。
嗯，然后这是一方面，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过去采访的时候，尤其是开学嘛，往往这个时候开学的话，学校都有开学典礼，你们知道就是长达半小时以上，我的观察半小时以上的这种开学典礼或者长达一个小时，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多么煎熬的事，
一定会有晕倒的。
而且是老师都很淡定，校长就在旁边陪着我，然后就一会儿看搀下来一个，一会儿看搀下来一个，
嗯，
然后就坐在旁边坐一溜，
嗯，
然后连同学带老师就一个一个搀下来，就是大家都已经很习惯了，就一定会有晕的。
嗯，咱小时候没有，
也有
个别，
但
但没有那么一片。
对，我儿子说他们开学典礼就有好几个朋友，就好几个同学又晕了。他说每次都会有，他说他也觉得很习以为常。
我记得那阵儿，至少我上学的时候，那都几十年前，就说这个增强体质，包括运动，包括让孩子要每天喝牛奶，怎么现在反倒有点回去了呢？就是大家难道就不重视了吗？
而且青少年肥胖很严重。
嗯，
就是在我们孩子刚上初一的时候，专门有体育老师给全年级的家长开家长会。这以前是没见过的吧？
哦，这确实没见过。
啊，就是在，而且是体育老师先要给家长们开家长会。第一次初一开家长会的时候，应该是一个期中考试之后。当时，我去的稍微早了一点。我到那儿以后发现，早去的这波家长比别的家长早去半个小时，是因为体育老师要专门给他们开家长会，来自各个班的都有。这就是体育不达标的，就很有可能在你中考的时候那个成绩就不行。而且老师说了，这些孩子你们家长自己说是不是基本上都有肥胖的问题。
嗯，
就是他跑也不行跳也不行，怎么着都达不了标，是这样。
嗯，
后来我发现我是蒙混进去的。
你怎么还蒙混进去？
因为我提前到了嘛。
嗯，
然后我并不知道体育老师要给大家开家长会。
哦，
我就蒙混进去了，所以我就听了这个全程。等到正式开始给全年级家长大会场开家长会的时候，体育老师又是先说的，而且是体育的科组长要给全 全校的家长讲怎么要重视体育，你的分数是什么样，你怎么样能让孩子这个把成绩提升上去，包括我们这次暑假孩子都是有体育打卡的任务的。
嗯，呵呵，怎么打卡？
就是每天运动，然后在一个 APP 上面打卡，
自己签到。
对，
其实把平时的课间留出来不多好的，对不？他非得用这种方式。
我觉得是在补课，包括现在这个很多体育培训机构，你像我那个私教，他就会开始带孩子了。
嗯，
有一些孩子会去运动啊什么的，但是给他们运动的时候就没有那么严格，甚至很多是游戏式的。
嗯
嗯，
我觉得这课好像都是在为过去补课。
就是你不觉得现在很多孩子的
竟然有一天会补体育课？
对呀、啊，你不觉得现在孩子都是就是家长花钱送我的孩子出去运动？
嗯。
就很少有说学校里面有什么运动啊，或者家庭有什么运动，现在都是家长们花钱我送到那儿去打篮球去，或者送去学乒乓球，就为了最后中考。
对
啊，最后还是应试教育。
其实现在就是对我来说、嗯、这个观念也转变了很久。你想我一个过去，你虽然我是一个很爱运动的人，但我几乎没有系统性的说报班去学习某一项运动。人家都问我还会打羽毛球吗，会打篮球吗，我都会说会一点，打野球，自己过去自己瞎琢磨玩。就是我觉得运动是这么简单这么零门槛的一个东西、啊、怎么现在我要花钱去什么，包括我也是一样的，我要花钱去请私教，花钱去锻炼这个锻炼那。
嗯，而且这个体制的问题最近又引起大家关注了，但是反而不是因为体制的事儿。
嗯，
是一个什么事儿呢，是一个关于上海市徐汇中学一名学生在体育应该是开学典礼或者体育课上晕倒的这么一个视频引发的。
嗯，
在这个视频里面，我反正我作为一个家长，我看的是非常非常不适的。我给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这个视频啊，这个视频我今天在网上再找已经找不到完整版了。
嗯，
只是一个半就是一分多钟的，大概应该其实是两分钟左右吧。当时是可以看到啊，是一个从比较高的一个视角拍到学校操场上的一群孩子，当然这群孩子都戴着红领巾站在操场上，其中有一个站在队尾的男孩突然之间就晕倒了，而且他是直直的倒地，
嗯，
就是你就感觉他摔的那一下一定很疼很疼的，就是可以明显看出来摔得很重。当时这个事儿发生了以后，视频里你就能看到周围啊有很多孩子站在旁边都能看见，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倒地的，应该很快就会有人围过去是吧、
嗯、
看一看这孩子怎么了、
嗯、
哎，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像你说的给他搀下去。
对，
但是当时在这个视频里面他的后续就特别的让人意外，当时孩子后面就这个倒地的孩子后面还站着一个戴着帽子戴着口罩的老师，这个老师是背对着孩子们的。
嗯，
咱就把他想成他可能真的没有看到，他可能也没有听到，但是我相信现场一定会有一点点躁动的声音，不可能老师不知道不察觉。
嗯，
那个老师戴着帽子一直低着头在看手机，不知道处理什么事儿呢啊。然后呢没过多长时间，就孩子们站在原地哈，基本上也就身扭一扭哈，这脚都没抬起来，然后就有的孩子好像想举手又没举起来的那样，非常的不知所措的样子。然后待一会儿一看，老师背着手闲庭信步的一个男老师溜达溜达溜达过来了，然后看了一眼也没蹲下就走了
啊。
这时候已经距离他倒地将近了一分钟的时间了。
嗯
啊，就是出现这个男老师，后来呢又有一个保安一样的人从旁边走过去看了一眼然后又离开了。后来这个孩子好在他自己醒过来了，
嗯，
就是他坐起来了爬起来了，好像当时是说鼻子上有血呀、啊、还是什么的，而且拍摄者在这里面就说你看看没有人管，没人管。
拍摄的这个人是
拍摄这个人后来说是附近的一个
居民
楼里的居民。
嗯，
他当时可能正看着外面，好像后来我看网上有一些消息也说这个居民当时就已经有一些异议，因为那天的上海温度得超过35度、
哦、
而且在大太阳底下肯定温度会更高、
嗯、
当时他就已经觉得在这儿已经进行了半个小时的一个仪式或也好或者活动也好，怎么让孩子们在外面这么晒着。你想象一下，当时他旁边那个女老师可是还戴着防晒的帽子，
嗯，
对吧，戴着口罩，
嗯，
然后孩子当时晕倒了，而且关键是过程中没有人管，没有任何人过去帮助他。
你说旁边要举手想说话但是没说话那个同学是不是因为他不会社交？
我当时
挨人
是不是他说这同学我也不认识
就是我看网上说这个学生呢是 徐汇中学六年级的新生，我觉得这个六年级的新生这种说法感觉不太准确，是不是新升上来的这个初一的学生？
他们会是九年一贯制的学校吗？当然我没有查，
他是完中，他是一个完中，我查了。
那六年级是不是他们的新初一啊？
我认为是。
当年我六年级就是新初一，当然我那年是赶上了一个改革，我不知道上海现在是什么状态。
所以我当时就是看到这个有消息就说他可能是六年级的新生，如果是新生的话，我觉得学生的反应倒是能理解，因为大家可能就是第一次见面，也不是很熟。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个场景，如果我换位思考，如果那个孩子是我儿子的话，我会觉得非常的愤怒，就
是
非常的凄凉，非常的悲凉，我都不知道这火该撒给谁。就这个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就我觉得难以想象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老师老师也不管，孩子孩子也漠然。
反正我现在可能看网上这种反转的事儿太多了，我在想会不会还有前情，比如说这个孩子可能不是第一次这么晕，每次晕完之后孩子自己就能起来。
我也在想，
对，会不会大家都习以为常
了，或者是这个孩子比如说是个调皮捣蛋的人，就大家就都总觉得他是
搞笑呢在跟大家，
对，
也许吧，但是确实如果是只是这样的话有点难以相信。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是有心脏病，其实不是大学，中学的时候他就是那种会突然发病，突然就很难受那种样子，可能也跟青春期有关系，但是真的每次只要他犯病，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会就围过来一块叫120也好什么也好，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如果出现这种事情。但是这个咱们也没看到学校的处理方式，或者学校没有一些解释啊什么的。
当时这个视频发上去之后，那一天都挂在热搜上，就很多家长，就是全国的妈妈都看不了这样的画面，我觉得。就当时真是大家是非常非常的愤怒，而且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学校也在第一时间发出了一个情况通报，我再给你说说这个情况通报的内容啊。该学生为徐汇中学六年级新生，上午第四节体段课时因身体不适晕倒，送医治疗后已安全到家，目前学校已成立工作专班对此事件进行深入调查。又是专班啊。对涉事教师存在的失职行为，学校将根据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完了。
一般这种情况通报都是这样不咸不淡的方式哈。
好像也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是又感觉缺少点什么，
就觉得不咸不淡。就是我说话了，
对，
我吱声了，
我严肃了，
对，我得处理，告你们一声，
就是觉得特别敷衍。
就
很多家长都在讲，这么冰冷的声明简直就是敷衍了事，甚至都没有一句道歉，只说对于这个老师什么严肃处理啊什么的，具体怎么处理就大家都见多了，这东西最后就没下文了。
但是他一道歉不就证明是他的责任了吗？
那本来就是他责任，
本来就有他的责任，
本来他也有责任。
对，这件事儿就是不知道前情是什么，像咱们刚才说的，如果是咱们臆想的那样的前情，
他再怎么有前情，孩子在学校，学校必承担责任，这是肯定的。
而且他在你眼巴前倒地了，你连过去扶他起来或者问一问都不管，我觉得这咱别说是学校责任，就在马路上倒地了，我觉得一般人也都会过去问问看看吧。
这时候朱老板该跳出来说了，
啥
急救培训
急中生智。
不是，他比如说咱们想这个措辞，他如果道歉他只能说为这件事感到遗憾。
我觉得他需要道歉的是没有就是
及时的
没有处理这样类似事件的这个应急措施，
或者他就应该在这份声明的下面就说我们今后要举一反三，是吧，我们应该健全这样的机制，我们应该
也很苍白。
对，
但是
我是没想到就是一个学校怎么会没有这样的工作机制，这是不应该的。
不是，我觉得这个一般都没有吧，我觉得这纯属人性。
不，我去采访的时候，在那个开学典礼，校长等着讲话的时候，一个一个被搀下来的时候，校长为什么那么淡定？他就是因为一旦有同学稍微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一定会上去两个老师。
哦，
我在现场观察到，一定会上去两个小老师。
嗯，
否则校长不会这么淡定的。他一定是已经形成了一套工作机制了，因为他知道永远会有学生晕倒，我该怎么处理？对吧？
那这么说，上海的这所学校吧， 咱只能说这所学校看来是还很有问题，
它是有问题，它一定有问题。
可是这可是徐汇中学啊。
对啊，徐汇，
我去查了一下，这个徐汇中学在上海基本上就是数一数二的名校了。
徐汇是重点区，上海的。
而且它是上海市规模最大、质量最好的完中之一，而且高中尤其出名。
嗯，
就是你想是在这样的一所学校，
那就成绩好呗，只能说是。
咱具体咱不知道，因为咱没到现场去采访，只能是我们按照既有我们掌握的这些信息予以猜测。
嗯，
而且我觉得看这个最后得亏这孩子是缓过来了。
嗯，
就是你想象一下，特别可怕，就这件事情很容易让人后怕。
对，
因为那天温度其实很高，你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晕倒的。
嗯，
咱假设一下啊，如果他是因为中暑，
嗯，
其实相对还好，但中暑其实有时候也是致命的，
热射病，热射病啊，
就很厉害的。
嗯，
就是好在他，你就想着中暑吧，是吧？他掺下去，是吧？阴凉地儿待一会儿，扇扇风，喝点水，可能慢慢还能缓过来了。但如果他是猝死呢？你还记得今年的那个青年羽毛球运动员吗？
对，
嗯，17岁。你看，我刚才就是所谓的替学校稍微说一下，比如说这个到底学校有没有责任？当然，你们也说到有责任，但是比如说老师会不会说这个？如果你孩子有问题，要不要提前告知一下？因为我家有个外甥，他就是得重病嘛，得完重病之后，他就体育基本上不上了体育课。
嗯，
因为他现在就走道都有点问题了。那他如果是说，他这种情况都跟学校里说了，那学校就可以让他，比如说这种站在操场上这个一块要等那么长时间开典礼什么的，就不会让他去。
嗯，
那我不知道这个孩子有没有这种，比如他之前是不是也有类似病症，家长有没有告知？
对，
对吧？然后告知之后学校怎么处理，还是说学校没有当回事儿，这又是一个责任的厘清的问题。
对，你这个让我想起来，就是那个请回答1988那个韩剧里边，
嗯，
当时就有这样一个妈妈，因为她的女儿是有这个先天性的这个癫痫症，
嗯，
有可能会不时的发作，所以当时这个孩子妈妈不就是拜托了她的这个同桌，也就是这个电视剧里的女主，
嗯，
叫什么来着，女主
德善，
对，德善，对，德善同学，然后就告诉他，如果他出现了什么情况，你首先不要慌张，
嗯，
然后你该怎么处理什么什么。我觉得这样的就是家校配合，
对，
还是很重要的。
嗯，所以我觉得还是看看更多的信息给到大家。比如说这么一所有名的高中、有名的学校，又在这种超一线的城市，
嗯，
我觉得他不应该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嗯，
或者说一个这么低级的问题，会不会有些前情，有一些咱不知道的事情，这个又回到了另外一个话题了，这个网上的东西要不要全信，或者被情绪挑动啊什么的。
嗯，所以咱们说到这儿，实际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学校原来不敢让学生做体育运动的时候是怕担责，
嗯，
但是现在又会担另外一部分责了。
嗯，
所以你这个责任你无论如何都无法逃脱。
嗯，就永远会有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那你在发生之后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应对，
嗯，
对吧，
嗯，对，
这个责任怎么分，或者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是不是应该成立一个什么救援机制什么的，
嗯，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嗯，所以这样可能也是倒逼着这个学校的治理，
嗯，
对吧，让它越来越精细化了。
嗯
嗯，无论你是搞不搞体育运动，你不让他们这个课间这个运动，不让他们课间比如串班串味儿什么什么的，那你就会面临现在这些问题。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性质还是不太一样的。你看，如果是在高温天气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发布预警。
嗯，
有预警的时候，一些在室外作业的作业人员，咱别管他实际情况怎么样啊，其实我们会提示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职工，就让他这个时候不要在中午的时候或者是特别热的时候在室外进行作业，它其实是要有一些回避的机制的。
嗯，
那么如果是在学校里面啊，在大太阳底下晒着，如果温度这么高，这个活动首先它有没有意义，它有没有必要非得占用这么长的时间让孩子们在户外操场上站着去搞这件事，这个活动。
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怎样，我小的时候老师会让，包括那个军训，他认为这是在锻炼你的意志品质。
嗯，
而且那个时候我也认这个价值观。
嗯，
我现在也认，如果他是军训的话，我是认的。他如果是一个比如说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各种各样的领导的讲话，
嗯，
其实以前这个事情也被大家诟病过呀。
嗯，太多了，
就是各种形式，领导可能在上面有遮阳，然后孩子们在底下暴晒着，
嗯，
然后说的都是一些有的没的不疼不痒的一些话，
哎呀，
没有什么养分的一些话。
那我就要替领导多说你几句了。那怎么同样的温度军训行，听领导讲话就不行了呢？
同样温度，
还是意志品质有问题呀？
同样温度，别的学生没倒，为什么你孩子
倒
了？那身体素质有问题。
嗯，当然，咱们目的不是为了说这个啊，咱还是说这种。
其实我觉得现在家长这个维权意识提高啊，我觉得也没有问题。毕竟社会文明发展到这儿，大家文化素质都高了。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相互都得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方式去处理吧，就是。我觉得这个家长有的时候就是会很激动的，很那什么，但是学校也不能说一刀切的就把这个事儿一概杜绝或一概怎么怎么着。你看这个学校出这事儿之后，也许他下次真的孩子都不要上操场，
嗯，
开学典礼、升旗仪式都在班里，就听广播就好了，
嗯，
对吧？也许他就真的一刀切了，
嗯，
那又适得其反了。
对对，往往这个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就是，
嗯，我替学校说一句吧，我们太难了，
都很难，都很难。
但是我还挺坚定的，觉得如果是军训，我觉得它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行，行，拧了，拧了，拧了，好了，好了，好。那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啊，嗯，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